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3年7月29日星期一，我们为您带来的主要是国际方面的报道。日本首相顾问范岛勋称，安倍将与习近平在近期举行会谈。柬埔寨大选尘埃落定，执政28年的人民党再次获胜。古巴，昔日的革命者为您讲述人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的印象。经济方面的报道有关塔吉克斯坦的地下寻跑，而文化方面我们为您介绍智利的最后一支德国消防队。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墙外文摘，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本周日，安倍的顾问、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范岛勋发出消息，安倍晋三很快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次首脑会议，同时朝日对话也有望重启。历史上中日关系一直波澜不断，自去年9月两国针对东海岛屿的领土争端激化，两国的紧张关系明显升级。鹰派首相安倍晋三对待二战历史的态度更加为其火上浇油。不过上周日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胜的安倍现在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在本周五呼吁中日两国尽快无条件地进行会谈。北京政府收到了安倍此次释放的讯息，安倍晋三的顾问范岛勋称，中国领导层目前正在考虑这一呼吁，很可能会做出积极响应。我感觉到他们正在反复思索斟酌此事，范岛勋在谈到中日高层可能的会谈时表示，我认为他们会很快做出决定。范岛勋称自己曾在七月秘密访华与中国高层会面。而范岛勋曾在今年五月出乎意料地出访朝鲜，又在七月中旬对中国进行了两天的秘密访问。我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他强调自己七月访华是私人性质的，不肯透露自己在中国期间的会谈细节，只表示访华会谈中没有涉及朝鲜问题。不过范岛勋称，考虑到七月会谈时的气氛，他对中日峰会的举行持乐观态度。针对安倍的呼吁，中国方面表示会谈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但日本应该停止使用以对话为名的空洞口号来掩饰分歧。日本国防部本周五发布了一份政策报告，其中再次表达了对于中国经过和在有争议岛屿附近活动的担忧。谈到朝日关系时，范岛勋重申，他相信日本和朝鲜领导人将举行峰会，并称单纯对朝鲜施压而不采取外交手段，不会帮助解决几十年前日本公民被朝鲜政权秘密绑架的问题。过去的十年里，对话的大门紧闭，我们不能单纯靠施加压力，也应该进行谈判，至少两国的领导人应该会面。范岛勋在谈到当年朝鲜特工为培训间谍绑架日本公民一事表示，在安倍2006年的首个任期时，他就因为对朝鲜绑架一事的强硬态度而赢得日本民众的好感。五名被绑架者返回日本，朝鲜方面称另外八人已经死亡，而日本一直在对朝鲜施加压力，要求得到有关另外八人和其他被绑架者的更多信息，送返所有幸存的被绑架者。日本媒体在五月份范岛勋访朝后称，日本开始考虑恢复与朝鲜的政府间对话，两国上次会谈是在2012年11月，此后便因朝鲜去年12月的导弹发射和今年2月的核实验而终止。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柬埔寨议会选举结束，洪森领导的柬埔寨人民党迫不及待地宣布了胜利，反对派救国党则称自己在选举中占优，指责洪森舞弊。本周日，柬埔寨进行了议会选举，洪森领导的人民党宣布在选举中获胜，柬埔寨的政府发言人也对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不过，反对派称票数增加，并指责洪森操纵投票。 柬埔寨的两家英语媒体《金边邮报》和《柬埔寨日报》援引信息产业部消息，人民党获得议会123席中的68席，反对派救国党获得55席，而在目前的议会中，人民党占据123席中的90席。尽管在选举中获胜，人民党领先的优势相比五年前明显下降。此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此次选举没有悬念，人民党有媒体支持，占有很多优势资源，可谓是胜券在握。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最近联合在一起的反对派将给人民党的绝对多数地位带来威胁。投票和竞选活动一样，总体来说是在和平氛围下进行的，不过还是有些地方出现了混乱，这大多和人们抱怨违规相关。路透社的一位摄影记者称，在首都金边，愤怒的选民在一家投票站前放火焚车，还有人砸毁了警车。在柬埔寨，具有投票资格的民众超过960万。投票期间，首都金边全面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通往洪森住所和洪森在柬埔寨人民党办公室以及全国选举委员会的三条路段都进行了戒严。救国党声称，人民党操纵了选民名单以获得更多选票，并指责安全部队阻碍了救国党的会议和竞选进程。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投票前的一份声明中称，军方和警察偏袒某个党派，在全国很多地方给选民营造了一个令人生畏的环境。目前的救国党由柬埔寨两个主要反对派政党组成，该党在颇受欢迎的反对派领袖前财政部长桑兰西得到王室赦免回国后呈上升势头。桑兰西2010年因传播错误信息和伪造涉及柬越两国领土边境的地图面临11年监禁，其本人称司法指控带有政治目的。此次桑兰西回国不仅未能赶上参选，甚至也没能赶上投票，选举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迟到的申请。尽管如此，他参与的集会依然吸引了大量民众，特别是那些不了解铁腕洪森上台前的政坛风暴的年轻人。金边的一家投票站前，29岁的苏科特告诉记者，他希望国家能变得更好，大学生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人们可以靠工资养家糊口。说完这些，苏科特就又匆匆地涌入人群，希望可以一见来到现场的桑兰西。另外一位70岁的选民说，这次选举对于这个国家非常重要，我自1993年以来一直投票，我为这个国家和他的生活水平投票。他对于桑兰西的到来并不感冒。联合国在1993年组织选举，经历了几十年动荡，其中包括1975年至1979年间红色高棉血腥统治的柬埔寨逐步走上了通向稳定的道路。曾任红色高棉前指挥官的洪森带领柬埔寨走出了红色恐怖，他在任期间，柬埔寨凭借着服装出口、经济援助和中国投资，成为了东南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然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恶劣的工厂条件和农村土地使用权带来的社会矛盾也不断激化。在这个有着1400万人口的国家，三分之一居民的日均消费不足65美分。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对一些人而言，古巴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梦想国度，其他人则视古巴为第三世界独裁政权。两种古巴形象都来自过去的刻板印象，现实中的古巴社会正在逐渐向前迈进。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一直是左翼反叛者的向往之地。1953年6月26日，卡斯特罗发动武装起义并攻击位于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1959年1月1日，当时的独裁者巴蒂斯塔流亡，而卡斯特罗兄弟切格瓦拉和他们的战友接过政权。在60年代的美国，反抗受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政权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模式的替代方案。哥廷根大学的社会学家布兰德霍斯特表示，这个在资本主义海洋中的共产小岛很快也在欧洲的铁幕两侧找到同情者。
Die Linken in den USA, die Linken in Westdeutschland.
以多茨克为代表的西德左派和不满现实社会主义的东德左派分子均认为，古巴的反帝国主义独立运动也是一种选择。
Realistische Unabhängigkeitsbewegung in Kuba als eine Alternative.
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也曾视古巴为伟大的榜样。布兰德霍斯特称，在被浪漫化的概念下，这样的古巴形象至今仍深植许多左翼者的心中。这些画面还与跳莎莎舞的穆拉托人以及穿着条纹西装抽雪茄喝鸡尾酒的形象混合在一起。事实上，布兰霍斯特指出，上述的一切几乎都与今日的古巴沾不上边了。古巴自90年代起便再次进入转型，但过程不比俄罗斯或中国激烈。古巴引入了两套货币系统，其中之一是如今和美元绑定的可兑换比索，并给予人民在小范围内自营谋生的机会。2013年起放宽了出境管制。以上种种在德国并未受到太多瞩目。历史系学生昆兹曼希望改变这样的状况。德国媒体生态中对古巴发展的视角相当片面，报道内容中有许多陈腔滥调和信息简化。昆兹曼尝试通过他的博客《今日古巴》收集整理具体的信息，他认为这是破除成见最好的机会。依昆兹曼所见，最常见的对古巴的偏见包括缺乏私人消费，生活品质近似于发展滞后的非洲国家，人民受到压迫不敢发表意见。社会学家布兰德霍斯特也主张应该以不同的视角看待古巴，但他认为有关古巴发展消极面的信息也不够充分。例如古巴社会不公、社会保障系统的废除、失业救济金减少并缩减至一年。布兰德霍斯特表示，欧洲人还是停留在对古巴过去的古老印象中，皮肤晒成棕色的莎莎舞女郎和哈瓦那的高级场所中看着歌舞表演谈论生意的高贵男士，基本上这是在革命前的年代。苏联解体后，古巴政府再次推动旅游业以赚取外汇，取代苏联所提供的资金补助。虽然卖淫遭到严格禁止，但像外国游客卖淫的现象仍在复兴。古巴的革命神话则在欧洲以切格瓦拉的头像和古巴酒吧的形式延续。自大约20年前起，这些酒吧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依据布兰德霍斯特的亲身经验，多数的经营者甚至不按西班牙语，人们对切格瓦拉的认知也相当有限。他认为人们的心态是跟古巴有关就赚钱。昆兹曼也有类似的经验。切格瓦拉的形象在古巴以外受到滥用，在西欧有许多年轻人穿着印有他的头像的衣服，却不知道衣服上的人是谁。他认为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地的民众非常清楚与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相关的政治立场及反帝国主义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
在塔吉克斯坦，人们开始寻找石油和天然气，该国希望由此摆脱对外国能源的依赖。地质学家和投资者预测，这个位于中亚的国家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数月以来，塔吉克斯坦一直处于能源紧缺的状况中，数十家大型企业因缺电被迫停产。自今年1月来，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停止向塔吉克斯坦输送天然气，据称原因是后者没有支付拖欠的款项。塔吉克斯坦政府有意摆脱对乌兹别克斯坦能源的进口依赖，人们寄希望于在本国开发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塔吉克斯坦到底蕴藏有多少油气资源，将通过地质研究来显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已经在进行实地勘探。今年8月，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将开始对在萨利卡米什采集的岩层钻探样本进行分析测试。这里距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40公里，钻头打到了地下6500米深处，形成了中亚地区最深的钻孔。我们不想在结果公布前做出评价，但我们的预测是相当乐观的。 塔吉克斯坦政府地质局的负责人伊卜拉金对德国之声表示，他透露仅萨利卡米什一处就可能蕴藏着200亿立方米天然气和1700万吨石油，但以上预测还要经过对全部数据的评估才能得到最终验证。除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外，还有10家外国能源企业在塔吉克斯坦寻找油气资源。今年6月又有2家外国公司加入了寻宝的队伍，中石油和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这2家公司加入了博克塔产量分成合同，这是塔吉克斯坦政府2008年首先同加拿大克能石油有限公司签订的一份合同。克能公司在其网页上表示，认为塔吉克斯坦拥有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合同规定了上述3家外国投资企业在位于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处的博克塔地区勘探和开采油气的责任和权限。塔吉克斯坦国家将获得开采收益的 30%， 其余 70% 由中石油、道达尔和克能平均分配。早在苏联时期，人们就在塔吉克斯坦的20多个地点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当时每年的开采量大约为50万吨石油和3亿立方米天然气，但这些开采点早已枯竭。然而塔吉克斯坦专家坚信该国还有更多的油气资源，其依据是苏联时代留下的研究数据。地质学家出身的塔吉克斯坦前总理科什拉科夫估计，仅在该国南部蕴藏的化石燃料就有8亿吨之多。他说，这是一个现实的数字，如果认真地着手开始工作，是可以达到这个数字的。但开采的难度和成本将很高，因为 98% 的储量蕴藏在地下5公里及更深处。科什拉科夫说，钻井将耗费高昂，因此我们很欢迎中石油和道达尔来塔吉克斯坦投资。对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塔吉克斯坦进行的项目，科什拉科夫也予以了肯定。他强调，在萨利卡米什的钻探过程中还未曾出现过事故，钻孔在很短时间内就达到了测试的要求。他表示，我敢肯定那里蕴藏有天然气，但目前要判断其储量、构成和压力还很困难，这些会在对数据评估的过程中得出结果。
即时资讯，独家原创。
Deutsche Welle。
智利的巴塔哥尼亚地区有着世界上最令人惊讶的自然景观：南美大草原、企鹅、莫雷诺丁川。这里不仅羊群遍地，更令人惊讶的是，还有一支历史悠久的德国移民消防队。
智利巴塔哥尼亚南部的最大城市彭塔阿雷纳斯有12万居民，该地区纬度53度，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刮风，一会儿暴风雪，一会儿是下冰雹或者下雨，但不久后又是晴空万里，阳光高照。人们常说，在巴塔哥尼亚，一天之内可以经历一年中的4个季节。马里奥·托莱多站在彭塔阿雷纳斯第三消防队的车库前，这位带着德国血统的智利人身穿蓝色消防制服，胸前印有德国国徽联邦鹰的标记。车库内停着两辆消防车，车前车后各插着两面德国小国旗，车门上印有德国和智利国徽。马里奥·托莱多是德国志愿消防队队员，其家族成员从事消防工作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他说，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代人是消防队员。他表示，帮助别人的感觉非常好。在智利，志愿消防队队员享有很高的威望。智利的许多消防队是19世纪由外来移民创建的，其结构和组织形式通常都以原籍国的消防队为导向。马里奥·托莱多说，彭塔阿雷纳斯的德国移民消防队于1901年创建，创建原因是当时一家住有很多德国人的旅馆发生火灾，使很多移民猛然间意识到这里缺乏防火保护，因此成立了德国移民消防队。 马里奥托莱多自豪地说，这支名为 Bomba Alemana 消防队是智利最优秀的消防队之一，纪律性、可靠性和强大的消防队伍为消防队赢得了声誉。在彭塔阿雷纳斯总共有八支志愿者消防队，除了德国移民消防队和当地的智利消防队之外，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朝鲜移民也都成立了自己的消防队。当然，灭火工作从来就不分民族，各消防队的开销和购置消防车的费用来自各自国家的移民和移民后代的捐赠。目前，德国移民消防队共有40名消防队员，全部是志愿者，不从消防队拿一分钱。马里奥托莱多说，尽管如此，我们接受了美国式的培训，全队只有我一人是拿薪水的长期雇员，负责消防站的管理和组织工作。消防站的墙壁上贴满了历届德裔消防队员的历史资料和照片，其中包括一张以色列消防队员访问消防队以及一张拍摄于1934年的老照片。照片上的消防队还悬挂着纳粹旗帜，当然这也属于消防队的一段历史。墙壁上粘贴的资料中有一部分是德文，甚至连消防队的各个房间，如会议室、机械厅、卧室、地下室等，都是使用德文标明。一块大牌子上德文写着，当所有人都往外跑的时候，我们往里冲。从前消防队长指挥灭火时甚至都是用德文发布命令，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如今队里的所有队员都是在智利出生的德国移民后裔，几乎没有人会讲德语，然而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智利最后一个德国移民消防队的传统和骄傲。
许志勇推动的新公民运动给中国人带来新的身份吗？台湾原住民歌手称来自中国台北屏东县意味着什么？而中国高校的网络围墙塑造了什么样的未来？请听墙外文摘：新住民、原住民与中国网民。
维权律师许志勇被拘押，在香港和台湾引起了强烈反应。在《明报》发表的文章《书生许志勇有多可怕》当中，作者吕炳权指出，十年间，许志勇认为自己没有变得更激进，只是现行体制跟社会愈行愈远。十年前还能废除收容恶法，十年后只能让人废除希望。因他说，连争取教育平等都被当局大力打压。文章说，许志勇发起的新公民运动就是要唤醒大众的公民角色，通过同城聚餐交流、法律援助，推动官员财产公开，令中国走向民主宪政。而中国官方一直认为公民社会是西方国家加诸中国的陷阱。文章认为，中国政治和经济一直有家天下的传统，讲求血缘和裙带关系，官上民下。要改变这种悬殊的关系确实是一大禁忌，因为中共清楚地知道自己当年起家全靠发动农民打倒地主、财阀和特权才能坐上江山。今天中共已成了最大的特权阶级和利益集团，什么卑躬都是蛇影。中国台北屏东区是哪里？台湾歌手叶伟霆日前参加大陆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在赛前自我介绍影片中提及来自中国台北屏东区，演唱结束之后又说了一次，他事后表示是制作单位规定，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苹果日报发表评论，抛弃认同非无心之过。作者林威利认为，当叶伟霆选择中国台北屏东这个从小到大不会这样被教育的身份认同，他的妥协就是只要我可以卖的都可以被估价。文章说，原住民并不是一个化约的族群，结构性问题也不是单一结构的问题。地域的分布、对殖民主的认同、原住民自我认同、源泉参与度、世代差异等等，都会影响不同族群或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建立。其中，部落、社、族对原民来说是文化认同最深的探寻。在台湾苹果日报另一篇文章《台湾认同，别让他承担》中，作者施景龙说，这些讨论让我有个错觉，好似叶伟霆一个人就决定了国家或部落的尊严似的。这个争议的确点出了台湾人在国族认同上的严重挫败感。 文章说，当我们指责叶伟庭的国族认同时，就好像他天生就应该认同中华民国台湾，而认同中国是一件抛弃尊严的事情。但由历史观之，台湾政府何时曾经询问过原住民族是否加入中国民国的意愿？文章认为，人们通常很容易辨识出自己所受的压迫，但对于比自己更弱势的压迫则无感。我们要求要有选择的自由，但并没有给更弱势的群体相应的自由。我们所留意及在意的是自我在认同上的挫败，而且认为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理所应当与我站在同一阵线。反叶的言论是人们再一次面对中国政权的挫败反应，这一抵抗是对于再次丧失自我认同的象征抵抗。缴纳外网费未必能看外网。中国大学受到比别处更严格的信息管制，在中国一流高校上网必须先从校方获取专用的用户名和密码，任何服务器在海外的网站都需要向校方单独缴纳外网费才能够登录，而且要浏览 Facebook、YouTube、纽约时报和 Twitter， 你还得借用或购买翻墙软件。高宇深，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墙内的中国高校究竟少了些什么，认为这些限制对中国未来影响深远。文章说，通过使用共同的社交网络，世界各国的年轻人相互影响，产生一种共同的身份认知感。网络替代了 Facebook， 微博替代了 Twitter， 这些社交网络虽然对于年轻人的生活同样影响深刻，但很大程度上将他们隔绝在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形成的文化圈之外。文章认为，长远来说，大学对言论的严格控制最大的影响或许在学生们走入社会之后才开始体现。信息与言论自由本是人人应有的权利，然而对于中国大学生，在校园阶段时，他们便迫不得已地习惯将言论管制当作常态。在走入社会之后，其中大多数人所面临的更多限制也会见怪不怪，会尝试去适应而非改变。毕竟，如果中国教育系统传达给学生任何经验，这或许便是最深刻的一条。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